世界随着天象脉动，时间伴着光影流动，掌握时事真相，世界的十字路口。
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很久没跟大家直播见面了哈，那非常高兴在中秋节的前夕呢跟大家一起见面。那因为我们上次直播其实已经是过年除夕前了哈，那因为我们设备环境有了一些变化，所以就过去这半年多以来都没办法跟大家直播。那现在呢我们又找回了条件，所以呢就可以继续来跟大家做直播的会面。那另外有件事要说声抱歉了，就是说我最近工作确实比较忙，因为一方面呢是我参加了这个新唐人电视台的新节目，叫做新闻五人行，所以呢每个礼拜有两集要做这个节目，那再加上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也要忙，所以最近就变成说一个礼拜我们频道的节目呢只更新两次，那这一点还请大家先见谅。那接下来呢等忙过一阵子之后呢我们会再把节目呢再加回来，那还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那首先因为中秋节到了，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声中秋快乐。那我们来看这张图，我们有一首诗呢想送给大家一起分享，那我给大家读一遍：玉轮出水光入扉，碧海孤帆摇金碎，让尘千古相思同，天涯一心共月醉。那这首诗呢是送给大家因为像我这样子哈，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就是现在身处异乡，比方说因为在工作嘛，所以远离了家人，所以呢就用这首诗借着中秋节的机会来表达大家对自己家乡、对自己亲人的一种思念以及呢团圆之意。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呢都能够在这个时候跟家人一起团圆。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那我们的主题呢其实跟一部中国现在很热门的电影有关，叫做《封神第一部朝歌风雨》。那我们请大家看这张图，这是封神的海报哈。那其实哈，我们说白了，说坦白的哈，原本对于我们知道中国把很多的电影都传统小说什么都改编得很糟糕，所以一开始这部片呢我也没有太大期待，只是呢后来听说它在中国票房非常非常好，现在票房将近26亿人民币了，然后刚好这部片也在美国在上映，所以呢我就稍微给他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有点意外啊，有点意外。因为他虽然说他电影内容呢跟原著小说是有一些改动的，因为毕竟小说比较长嘛，那电影必须短一些，可是呢就是说他改了之后呢，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原著的精神呢还是在的，比方说这种正邪对立然后神魔交战这种主旨主题呢都还是存在的，所以我看了之后其实有点惊艳，因为他的不管是特效做得还不错，然后重点是说内容呢做的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说他好像在借古讽今好像在借着纣王封神榜这个故事呢来嘲讽，来暗示现在的中共当局，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因为毕竟是过节嘛，所以跟大家聊点轻松的。那我们先来聊，就是说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呢是如何的影射到，或者是说也许导演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它可以启迪人们心里头对共产党的另一层的理解。那我们先看第一张图，这张图我想说这部电影呢它跟就是说这部电影它的内容改编之封神，然后它跟共产党有什么之间的关系呢，我来跟大家一个的说清楚哈。第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里头，也在这个封神榜的故事里头呢，我们都知道是狐妖，也就是妲己，他迷惑了纣王，对不对？妲己是狐妖附体，然后呢他迷惑了纣王。可是呢在现实的共产党里头其实呢好像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迷惑着中共党魁。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说在共产党学院第一句话就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那其实呢他说共产主义是幽灵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文学式的描述，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其实呢共产主义也许它真的就是个幽灵，为什么呢？而且是个邪灵，为什么呢？毕竟它在人类历史上，在前苏联，在东欧，还有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呢，它干了太多坏事了，对不对？杀了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在中国，光是在毛泽东主政期间就有8000万人死于 非正常死亡，就是说在非战争的时期呢，他就这样死掉了。所以你说共产主义、共产党是个邪灵呢，我觉得也不为过。那所以呢，纣王被妲己这个狐妖给迷惑了，那中共党魁呢被共产邪灵这个幽灵啊给迷惑了，我觉得是蛮符合的哈。而且啊，狐妖，你看这个图说，妲己说他知道纣王想要什么，想成为全天下的王。那其实反过来讲，共产主义、共产党是不是也知道党魁想要什么？他就像个魔戒，有没有？我们之前做过比喻，他就像魔戒一样，他也知道这个被他控制的这党魁想要成为全天下的王，所以呢，就彼此互相利用。共产主义这个邪灵利用党魁来扩张他的势力，维持他的存在。反过来，党魁也利用共产主义或共产党这个邪灵呢，来夺得他的权力，来扩张他的野心。就彼此的交相利用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还蛮巧合的哈，影射的还蛮准确的。下一张图呢，可以看到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在电影里头，纣王之所以取得权位呢，是因为王室之间的家族内斗。他电影里头是改编说，父亲呢先杀死了哥哥先杀死了父亲，然后这个弟弟呢在杀掉了哥哥，当然不是他亲手杀，是别人杀的，但就是这样的道理。就也就是说，在纣王在电影里头，纣王家族的权力呢是通过家族内斗，彼此的用生死来争夺权位，然后父子相杀。那我们看现实的这个共产党习主席他们的这个权力斗争是怎么来的？也不是通过和平或民主的程序而来，也是这样激烈的生死搏杀而来。所以呢，是不是也很像纣王的这种生死搏斗呢？那特别是习近平还这次二十大把提拔他的胡锦涛给整个赶出场、架出场了。那这一点呢，还真的蛮像父子相杀的。这么说，纣王在电影里头他继位呢，不是靠着他的实力，是靠着父兄相斗，然后最后两个人都斗死了，然后纣王就继承了权位，不是靠着他的实力多厉害，不是。那现实中呢，习近平现在登上了，他当初在十八大继位的时候呢，也不是因为靠着他有实力，而是胡派跟江派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彼此都不愿意让步，最后呢，就选了一个对他们最没有伤害的习近平来继承这个权力位置。换句话说，这一点呢，《封神榜》里头这个影射的纣王呢，跟习近平的处境啊，还是蛮符合的哈。也就是说，都不是靠着自己实力拿到权位的，而是靠着上一辈的斗争，然后呢，最后留下这个权位，然后接到手的哈。好，再来我们看下一张图。这张图也可以看到，纣王说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但其实这个人不是他儿子，他在挑拨人心，他在收买人心，挑拨人心去斗争，让敌人当亲信跟部下去互相斗、互相杀，然后他在后面坐说渔翁之利。那这一点跟共产党是不是完全一样，对不对？共产党最擅长挑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还有挑拨中国人民去斗外国、去斗台湾。那这一点呢，就跟纣王定义的纣王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哈，就很吻合。当然不一定是历史的纣王哈，但是就是说电影里头纣王跟现在共产党是非常相似。再来看下一张图，再来你看到纣王说谁能杀了自己的父亲，就能继承这父亲的王位啊，这爵位。那其实呢，这反映什么？纣王在用恐惧和利益，在挑拨东西南北四大诸侯的孩子去杀他们的父亲去父子相杀。那其实呢，这就跟共产党当年搞文革一模一样。文革批斗就是鼓励红卫兵、鼓励孩子去举发自己的父母，去批斗自己的父母，然后呢破坏整个人伦社会，然后用恐惧来制造人人为敌，人人不敢相信彼此，连亲戚父子之间都不敢相信。那这就是造成一种集体的恐惧，从而巩固他个人的权力独大。那这种方式呢，在定义里头跟共产党实际基本上也是相互呼应的哈。再来我们看下一张图。再来，纣王说本王愿意献100人然后牺牲掉去祭天。因为纣王在电影里头遇到了天谴，然后他觉得他把100人给烧死了，然后去祭天呢，可能就可以化解他的天谴。但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可是呢实际上对不起，我们先看，对不起。纣王他怕天谴，可是呢他做法又是什么？逆天而行。 对不对？他不是说去诚心的向上天忏悔，而是要去杀另外100个无辜的人来祭天，来化解他的天谴，而且呢不听这个比干这个就是他的大臣的劝谏。那这点跟共产党非常像，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党魁了哈，从这个当年毛泽东到现在习近平，共产党党魁啊，在权欲熏心，在共产幽灵的或者说共产幽灵的控制之下呢，他基本上听不进别人的劝谏，只晓得按自己的权力欲望来行事，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跟权力。那这一点跟纣王是非常像啊。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在下一张图是说，他这里呢，纣王手上拿着封神榜哈，拿着他那个东西就是封神榜，他想用封神榜里头的神力来化解他遇到的天谴啊，化解他的天谴。那这一点呢，他化解天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巩固他的生命跟权位嘛，对不对？那这一点跟谁很像？跟现在习大大很像，因为习近平现在干什么？他除了相信预言，然后去铲除那些可能会对他政权造成危害的工字辈的人物，包括军方张这个还有这个火箭军，然后呢再来他还在努力的保一件事情，保他的秦岭龙脉。因为秦岭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是陕西，他是陕西人，然后秦岭在陕西的南部，那秦岭在中国传统上就被认为是主要的龙脉，所以呢习近平很相信龙脉这一说，所以他上任之后啊就不断的访问秦岭，而且呢下令要保护秦岭的这个生态安全，而且呢还因为秦岭的问题拔掉了大概数以百计的贪官都有啊，官员啊，不是贪官，不一定是贪，但就是破坏秦岭的人都被他一个一个拔下来。那为什么他保龙脉？因为他相信跟纣王一样，相信了龙脉有神力，可以保全他的这个权位跟地位，可以让他的生命跟权位获得保障。那这一点呢，习近平跟纣王有一点产生了呼应，对不对？好，都想靠着神力，可是呢想靠神力也保权位，可是他们干的却都是逆天而行的事情，对不对？到处的杀人，然后又不听这个上天的劝诫，然后干了很多败坏道德的事情。那这一点呢是遥相呼应的。再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你看纣王这边的台词说，莫过于弑父杀君啊。他呢电影里头纣王因为他的儿子，他怀疑儿子想要刺杀他，所以把儿子给处死了哈，所以他说弑父杀君。可是反过来他却下令要诸侯们的儿子去杀死他们的父亲，然后呢就会继承王位啊。换句话说，纣王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他自己杀了他儿子，可是他鼓励别人儿子要去杀他父亲，对不对？说一套做一套。那这一点跟谁很像？跟中国共产党一模一样，对不对？说一套做一套，然后满嘴的仁义道德，可是呢浑身的作为啊又是作恶败德啊。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几点啊。因为这部电影呢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的，但我估计是巧合了哈。但就是说很巧的是，很多的电影情节跟现在中国共产党都可以连得上号，都可以对得上号，可以引发我们呢去反思，从电影里头去借古思今，然后呢看到共产党跟过去的暴君王朝王调这个朝哈有什么样的共通之处。那同时呢也可以从中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确实处于像商纣一样处于王朝的末年了。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我们看一个影片。
Shenyun Symphony Orchestra coming to Lincoln Center David Geffen Hall October 22nd. Tickets at shenyunsymphony.com.
好，这是神韵交响乐团啊，它即将在10月22号在纽约林肯中心的 David Geffen Hall 来举行这个两场演出。那所以呢，神韵交响乐团啊，其实是我最喜欢的这个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了。所以呢，如果您就住在大纽约地区的话呢，欢迎到时候10月22号跟我们一起到这个林肯中心去欣赏这场精彩的交响乐演出。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回答哈，观众留言的几个问题哈。比方说西光他问到说，接下来会世界大战吗？这是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啊。但在我看来哈，目前呢还不至于到世界大战，世界会处于一种高度紧张，但是呢高度恐怖平衡的状态，因为目前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是敢冒险去打破这个平衡。你比方说，现在我觉得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偏低的原因，是因为呢，目前大家想一想，目前谁你认为谁最可能会引爆世界大战？不外乎三个，对不对？中共、俄罗斯跟朝鲜。可是朝鲜呢，第一个俄罗斯啊，他已经出现这个败相了嘛，他最近啊，他的这个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已经公开的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希望呢，如果乌克兰同意一个条件的话，那他们就愿意来和谈。换句话说，俄罗斯啊其实也快打不下去了啊，所以呢他现在呢基本上要在他挑起这个世界大战，他自己单方面挑起呢不太可能。在朝鲜虽然说在今天刚刚宣布他们把这个核武纳入他的宪法里头了，让韩国跟美国日本呢很不高兴，可是呢朝鲜真的敢随便的使用核武吗？我觉得还不一定。他主要是拿来什么做恐吓，还有做什么做索讨。也就是说我之前讲过的，他是抱着核武的乞丐哈，是丐帮啊，丐帮一族。所以呢他就是想利用核武作为威胁来换取其他国家对他的松绑，经济松绑，还有对他的粮食的提供。所以呢他也不太可能自己单方面的出来作乱。那中共呢，中共实力最强大，对不对？那大家都很担心中共如果会不会因为为了打台湾引爆世界大战。我们必须说，习近平确实想打台湾，这是他一直想统一台湾嘛，实现他的中国梦。可是呢他现在要出兵，他遇到很多的阻碍，很多的阻碍让他不得不暂缓。比方说什么阻碍？第一个阻碍就是军方他不信任，对不对？军方也反对他，因为军方也畏战，军方最清楚我们能战不能战，所以他们不想打仗。可是习近平想打仗，那所以就变成说彼此互相猜忌，甚至呢还传出了火箭军想暗杀习近平。那现在确实是中共军方有人想要暗杀习近平，所以习最近很少出门，连他最近到这杭州去啊，他都什么搭火车，不敢搭飞机。好，所以就表示说他也担心啊，在天上飞然后就被火箭军给一炮给轰了下来。所以呢现在习近平他出兵他要担心，而且呢就是说中共的被美方给科技制裁，他的军力呢也受到影响，还有他的军粮准备还不足。最近中国不断的夏天有这个大洪水或者是大旱，粮食会受到很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他的军粮在准备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再来就是说他的政敌啊，他的习近平的政敌目前也在反扑，所以大家最近看到了日本媒体不断在宣传，在出来报道说曾庆红也就是江派的人在敲打习近平，在叫板习近平。那其实呢不管这件事是真的是假的，但确实在中共的官场文官里头还是有人也要想要反习近平，也就是说习近平目前文官也好武官也好都有挑战，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在诛杀文武百官，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就是说中共呢军方的后勤调整呢现在还没做好，他后勤调整还没做好，还有他的联合作战能力，也就是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呢也经验也不足，所以现在呢你要短期之内啊进犯台湾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在节目也讲过，他也有可能为了这个国内的维稳需要，或者是为了国内的政治需要，他确实有可能在台海周边或南海发起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控的军事冲突，来用来维稳他的权力跟保住他的地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不能完全忽视。可是就是说这种规模要引发世界大战的话基本上还不太可能，因为世界大战你除了你动武的人想要搞大战之外，也必须考虑到你防守的人也想搞大战，对不对？但是现在呢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并不想搞到全世界都大战，他们只是想止战与未战，也就是说恐吓中共你不要吓阻中共，你千万不要动武，不然动武的话大家都不好过。所以现在就是处于一种高度的恐怖平衡。而且就是说我们知道习大大很相信什么，习近平很相信预言，对不对？所以呢他身边的这高人呢、一定会指点他到底现在能不能打仗。那估计呢他身边的这高人或者是国师啊，基本上不会叫他现在打仗，因为现在这个天象对他是非常不利的哈。 好，那在 Candy 零 ，Candy 问到说，古代人的预言真的很准吗？要看人啊，要看人。但古代人为什么那么多人预言很准呢？是因为啊，古代的人很多人都是修行有素或修炼有素的修佛的人、修道的人，所以呢，他们所做的预言呢、啊，基本上呢是不是猜的，是用特异功能，也就是所谓的宿命通，用宿命通去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很隐晦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天机不能太早泄露，泄露天机的话会遭天谴，这些人都知道，因为他们是修道修行的人，所以呢，他们会用隐晦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这人早就讲了，好，而且呢，都挺准确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的道行高低，还有他的道德高低啊，会影响他见到的景象的这个真实性，也就是预言准不准啊，就要看这个人的道行跟道德的高低了。比方说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的，比方说，看这张图，像这个诸葛亮他的马前课很有名，然后这个是刘伯温，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也很有名，然后再加上他有烧饼歌，还有李淳风做的推背图，还有呢。法国的诺查丹马斯写了一本书叫做《百诗集》，那里面就是著名的预言，那基本上大多数都命中了。还有最著名的是圣经的，西方最著名的就是圣经启示录，圣经的启示录其实呢它也是一部预言，而且在当代都切实发生了，细节有些变化，因为有些改动，历史有些被人改动了，但是呢大体上是吻合的。而且呢，如果你把推背图跟西方的启示录合起来看，你会发现完全准确啊，这是很惊人的哈。那我们看金陵塔碑文，这刘伯温写的，你看他讲金陵塔，金陵塔刘基建啊，届时拆，这个就很清楚说明了，刘基就是谁？刘基就是刘伯温，他说呢，金陵塔是他盖起来的，明朝的时候盖起来的，然后他在这塔底下藏了一块碑文，就是这个预言，然后他一开头就预言说，到时候是谁来拆？蒋介石来拆。那真的1927年蒋介石北伐的时候呢，就把金陵塔给拆了，然后就挖出了这块金陵塔碑文。换句话说，刘伯温预测的完全准确，对不对？好再来看，那这个 Candy 问到说啊，维尼呢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扭转乾坤？好，比方说他把名字里头有公字的人啊全杀光了，就扭转乾坤了吗？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啊都是天注定的，不管他能不能成为关中天子他成为关中天子也好，或是不成为关中天子也好，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而且呢，他现在啊，他不按照天意去走，不去顺天修命，不顺着天意去修到共产党的命呢，那接下来他反过来，他就得去面临推背图里头说的那些兵变政变的预言兵变政变远就会一步一步的发生，但他现在所作所为好看起来好像他在防范预言的发生，防范兵变政变的发生，可是呢一切都是颠倒过来，反而是在加速这些预言的发生。他越清洗军方，就越多人想要来反抗他，大家为了自保嘛，但他越清洗官场呢，那官场更多人也就想要反对他，拿下他，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中共政局会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因为 Candy 问到说啊，可以帮台海危机来批一个八字吗？因为他有看我们的新闻五人行啊，知道我经常讲新闻八字，那我们就给大家批个八字吧。就是说，大家看推背图的42象，它的秤里头有一句话叫做“长弓在地，威而不威”。那我给台海危机的批的八字是说，维尼在地，威而不威，就是说呢，习主席之后被打趴在地上了，台海呢一切就像很危险，但是呢不危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高度紧张，但是高度的恐怖平衡。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推背图的43象里头啊，就已经预测了哈。在我看来，因为推背图大家解读很不一样，而且推背图它确实非常的高深莫测，它有层层的含义。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一项啊43象呢，它是讲两岸的状况。那有人解读说，这个呢就是说两岸接下来会走向统一，中国呢会统一台湾，然后就始监为中客定。那其实呢，我觉得反过来，是我的解读是反过来哈。大家请看了，黑兔走入青龙穴，我们在节目里讲过，它是代表时间哈。 黑兔年就是今年，那明年是青龙穴，也就是2023到2024年之间这两年呢，可能会有大的变化，两岸局势会有大的变化，同时呢，中共的官场局势可能会有大的变化。那他说，欲进不进不可说，也就是中共政权会不会倒呢？不能说，因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李淳风那个时候他看到了，可能呢，这景象还会有一些变化，不一定就发生在这两年当中，一切还有更高的安排也说不定啊，所以他说不可说。可是你看这张图里头啊，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然后这小孩穿的比较高贵，对不对？然后有点像龙袍一样，只是没戴龙冠而已哈。可是那旁边的这大人呢，穿的比较朴素一点，像大臣的这个服装。然后两个人，一个在西北方，一个在东南方。那这个位置呢，跟大小是不是很像大陆跟台湾？很像，对不对？而且请注意，这个大人跟小孩都举着右手，伸出了右脚，然后呢，小孩往视线往前方看，大人视线往小孩子看，意思是什么？大人在学小孩的动作，小孩反过来讲，小孩在教大人做这些动作，礼仪的动作，礼仪举止，也就是文明的东西啊，礼仪文明的东西。那你怎么解读这东西？我个人的解读哈，结合推背图很多项合起来解，就是说啊，等到中共垮台之后，中国会回到一个传统中国，那这个时候传统文化的部分已经被共产党给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要跟谁取经？要跟现在还保有传统文化的台湾来取经，要学习很多这种传统社会它的文明礼仪人伦还有这道德规范等等呢，都要从台湾来学习，甚至呢民主自由的制度也要跟台湾学习。所以你看到他们举的是右手，伸出的是右脚，那大家知道中共是什么？共产党，对不对？他们共产党是什么派？左派。所以呢，现在要伸出右手，走出右脚，也就是要弃左从右，回归传统了啊。那这是我个人对两岸局势未来解读。好，再我们再往下看哈，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留言哈。有朋友问到说，俄罗斯外长最近说呢，愿意谈判撤军啊，就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子哈。那乌克兰的俄罗斯外长条件是什么呢？说只要乌克兰同一个条件，也就是不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那么当然就是不要加入北约。你不要加入北约，那我们就可以来和谈。而且俄罗斯开出了一个有很优渥的条件，他说呢，那我们边界问题就可以回到1991年的状态来回归。也就是什么呢？1991年那个时候，乌克兰它不只是有乌克兰整个领土，还有克里米亚。也包括了，也在乌克兰手里。换句话说，俄罗斯认为，如果你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我连克里米亚都还给你。那朋友就问说，这可能吗？是真的吗？我觉得这个先半信半疑哈，先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现在内部确实遇到很大的阻碍跟困难，它困难重重啊。比方说，第一个困难最显而易见就是经济上的困难。俄罗斯呢，被这场战争给拖垮了经济，那它物资资源呢，战略物资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一天啊，它可以生产炮弹有多少？一天生产700枚炮弹，700颗炮弹根本不足以战场使用啊，不足以使用的。而且就是说，这是为什么？普京前阵子要去找这个朝鲜金三胖来要炮弹，要的还是二战时期的古董炮弹啊，因为他没炮弹了，没弹药了。而且呢，最近网络上有视频传出，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俄罗斯他们最近收了一批新的坦克炮弹，结果打出去之后呢，发现这些炮弹都不会爆炸，然后呢，就有人把炮弹的壳啊打出来，打开来看，就发现里面是空的，没有火药。那没有火药，连火药都没了，那怎么打下去呢？所以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已经弹尽没有粮绝，但是弹尽援绝了。所以有专家就评估，现在俄罗斯的陆军战力啊只剩下50%，所以要再打下去呢，它很困难。而且第二点就是说，俄罗斯军方现在伤亡非常的惨重。那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跟俄罗斯的独立媒体，他们调查之后发现，目前可以核实的俄罗斯阵亡将士呢，大概有5万人。然后从去年2月到今年的5月，有5万人已经可以核实有名有姓的。那 不能核实的还找不到身份的还很多。那根据美方的他的推估，俄罗斯现在大概有120,000人阵亡了，另外还有180,000人重伤了受伤了，也就是有300,000人伤亡。大家想一想，一个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那300,000个家庭他们受到这样的家庭破碎，那他们民怨就当然就上升，对不对？那对普京想要营造这种俄罗斯我是俄罗斯民族英雄这样的身份跟形象，当然就会受到打击跟重创，所以普京也不希望这样下去啊。再来就是说瓦格纳兵变，对不对？大家知道这对普京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他也很惊讶，而且最重要的是瓦格纳兵变让大家看到了原来俄罗斯的军方高层背后是山头林立，而且彼此是不是合作的，是互相的牵制，互相的扯后腿的。所以俄罗斯在这样互相扯后腿之间呢，它的实际战力会很有限，所以也就很难打下去。还有就是说国际社会在严密的封锁俄罗斯，让它缺钱也缺战略物资进去。可是所以俄罗斯呢，他去找中共求援，可是中共又怎么样不方便，或者是不太愿意帮他，因为帮他呢就会让全世界矛头也指向中共，所以不太愿意帮忙，所以普京才去找三胖。可是三胖也好，或者找伊朗也好，这些小兄弟啊都太小了，帮不了俄罗斯撑太久，所以俄罗斯必须考虑停损了，好，必须考虑停损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欧美啊大力的军援着乌克兰，包括了什么武器、情报交换，还有网络通讯等等，所以乌克兰可以重创俄罗斯的黑海司令总部、黑海舰队总部。我们看这张图，乌克兰能够通过无人机、通过导弹去袭击黑海舰队总部，而且据说连司令都炸死了哈。那这一点呢，绝对是网络通信跟情报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够做到的。所以俄罗斯再这样打下去啊，他没办法，他撑不住，对不对？而且更重要是说，乌克兰现在在南部的反攻开始有成果了，而且呢，马上就要展开更大规模的正面部队去反攻。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呢，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压力。所以俄罗斯他也在考虑松口了，我们是不是要撤了呢？还有一点最重要是啊，现在天时的因素，冬天快到了。大家知道冬天到了之后，俄罗斯那边啊，乌克兰那边啊，是天寒地冻的，不管地上结冰也好或融霜也好，你都会影响士兵跟战车的行进还有粮食啊物资的补给运送都会陷入困难的。而且呢天气越冷，你军队需要的粮食越多这个服装物资越多，还有能源消耗的也越多。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呢，它的后勤部门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物资来补给吗？即便生产出来的，它能够有效的运输到前线去补给吗？很难说。所以呢，大家知道，他也发现冬天快到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然的话，伤亡就会更惨重。只是说有这些原因呢，是确实有可能让俄罗斯真的想要停火了，收工了先回家再说。可是我们必须考虑一件事情有两个顾虑至少在我看来有两个顾虑就是说大家知道拉夫罗夫他刚刚见了谁？王毅。我们看这张图，俄罗斯外交部长刚刚在9月10几号的时候见了王毅，那双方谈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就是呢他们会谈，他们没有发放这个握手的照片。那为什么不发放握手照片呢？是彼此不太高兴吗？不晓得哈。但就是说我们不确定他们谈什么，可是接下来习近平马上普京啊10月马上就要去中国去见习近平。所以呢在拉夫罗夫见王毅跟普京见习近平的这个中间的时间破口里头，俄罗斯放出了信号说他想要停火了。那这一点这个放话是会不会是中俄联手起来的一种欺敌之计呢？这个需要怀疑的哈。但是反过来讲，有没有可能也是俄罗斯方面用来逼习近平的一种软计策呢？软施压呢？有没有可能？因为习近平你不愿意支持我，那我就告诉你放话，我不打了，这场仗我不打了。那不打了之后，那全世界的压力就会集中到哪里？集中到你中共身上，集中到你习近平身上，对不对？让你要攻台海更难打。所以它会不会是俄罗斯的一种软施压呢？那这个很难说，接下来我们还要往下看才知道。而且就是说第二个考虑就是说俄罗斯在这次战争里头伤亡非常惨重了， 那普京真的愿意这么轻易的松手吗？这么轻易的放手吗？这个很难说。还是说这是一种缓兵之计，因为现在我打不过你，然后等到过一阵子我再回过来偷袭你呢，有没有可能？很难说啊。所以呢，接下来这些事情我都要再往下看才知道。好，那我接下来再回答一个问题。 Ashley 提出的说，台湾总统大选说我们要去台湾出外景吗？四年前我们确实这样做过啊，2020的总统大选我们确实到台湾出外景。那现在呢，本来我也想这么做，可是因为我现在在参加这个新唐人的新闻五人行节目，就很忙，抽不开身，所以目前就只能打消这个念头。除非说新闻五人行大家一起去台湾做节目，那这样的话也许还有可能哈。然后他问到第二个问题，就说怎么看待台湾2024总统大选之后的局势。2024大选呢到现在还没选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结果啊，就等大选出来结果之后再说。但是如果你就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要观察两组人马，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他们到底能不能整合起来变成一组候选人。如果不行的话，变成是这个四强鼎立四强竞逐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保送赖清德了，赖清德就当选了。那如果说柯跟这个侯能够整合出来一组候选人来挑战这个赖清德的话，那么这场选战呢还有可能继续的往下打，就会真的变成一场选战继续打下去那郭董基本上已经淘汰了哈。好，那 Helen 问到说，我刚到美国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那现在习惯了吗？我必须说美国很多东西其实都习惯了，但唯一我到现在还不习惯，就是这么多年不习惯，就是吃饮食。因为我个人比较是偏好中式的饮食哈，就中餐。那西方呢，这种西式的饮食或西方的快餐呢，我其实还是吃不太习惯啊。那主要是这个。好，那有人问到说，最近中共在抢救房市，那除了推出了这个认房不认贷的这个政策呢，还调降了贷款利率 0.8%。 那他问说，这样中国房市会有救吗？我认为中国房市现在基本上中共也无力回天无力回天，顶多呢是改善一些销售的成果，但是呢没办法真的改变房市大幅下降的这个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我们看这张图，它很多的库存这些库存的空房没办法消化出去。大家知道中共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前副局长贺坚呢，他刚刚透露了这个消息，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空房大概可以住多少人呢？30亿人。所以如果中国人口真的还有14亿人的话，也住不满所以就是说这么多的空房根本消化不了，那当然供过于求就会怎样，就会跌价就会价格下跌。然后再来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现在遇到了一种通缩，通货紧缩，叫做预期型通缩。也就是呢，大家都知道景气很不好了，东西都卖不出去了，那房子当然更卖不出去了，所以就知道东西一定会往下降价，往下降价我就不急着现在买，对不对？我就等你再降再降再降，这样这种普遍的预期心理呢，就会造成说大家都不出手不买，那东西自然就继续往下降。还有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现在遇到另一种通缩，叫做失业型通缩。也就是大家很普遍的遇到失业问题了，或者是即便没失业也减薪了，那你减薪了失业了，收入当然就少了，所以你就会怎么样，量入为出嘛，你就会减少开支，也就是你的消费形态会进入防御型消费，要把钱尽量省下来未来用，因为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还有更糟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不会去花大钱买房子，也不会去贷款买房子，那当然房子就更卖不出去，那价格一定在往下降，对不对？还有就是说第四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很多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开始怎么样外流，也就是开始润出国外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在中国待下去可能即便财富没被共同富裕供掉了，也可能会出现了这个自由跟人身生命出现安全，所以大家都跑了，对不对？那这些人都是呢，很多人都是有钱的人，他们有能力去买很多套房，那现在他们跑了，当然呢也就会造成中国房市呢卖不出去就会往下降。还有一点，第五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疫情过去三年来确实造成中国人口 减少了。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人口学家啊，易富贤他对中国人口研究非常的深透啊，他发现了中国人口最多哈，现在中国人口估计只有12.8亿人，也就是不到13亿。那我们刚刚呢啊，最近有一位安徽的这种入殓师啊，他对海外媒体啊透露了一个真实消息，他说呢，根据中国全国的殡仪馆的内部统计，过去3年来的疫情大概死掉2亿多人，就是中共的殡仪馆内部统计，他们不敢对外发布，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中共如果真的原本有14亿人的话，扣掉2亿多人，那还有多少？12亿人，对不对？是不是跟易富贤推算很接近，对不对？而且这位入殓师还强调，这是火葬场殡仪馆可以统计到的，可是中国有很多农村疫情发生了，人死了之后没有地方可以火葬，就直接下地埋了，入土为安，所以呢这些人是统计不到的。所以在他自己的观察估计啊，中国应该疫情死掉了三亿人。但这数字我们没办法核实，因为中共官方就他知道，但是我们拿不到他的信息。但是你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确实是很合逻辑的，而且有官方的内部数据。那这样合起来，如果真的中国少掉了2-3亿人，那当然房屋的刚性需求就下降了嘛，那下降了房子当然就卖不出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中国2、3线城市啊，基本上都房价大跌了，那1线城市呢，也开始渐渐的有点松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口减少了，刚性需求下降了。那在第六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房企，包括碧桂园、恒大，现在出现运营困难的问题，他们债务缠身。那债务缠身，你还不了债怎么办？最后这些盖起来的空房、库存房就得怎么样？法拍掉了，那价格当然就会大跌。所以接下来，如果这些恒大也好、碧桂园也好，或融创中国等等，他们这些房子啊，都拿去给银行给法拍掉了，那就会造成有大批的空房进入市面上，那价格就会再更大跌。所以说，这种种因素合起来，中国的房市基本上是无力回天了哈。林淑君问到说，很想知道人况，就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推背图有预言吗？推背图的预言就是我刚刚讲的哈，中国的未来啊，就是说共产党会消失，然后共产党消失之后呢，它会一步一步的重建起一个自由传统的社会，但是这个部分呢，台湾会帮助他一把啊，但是未来还有一些局面，还有一些变化，谁会当天子呢？推背图里头有预言，但是他只给了含糊的线索，现在还不能解开。就算你是高人，你知道你也不能说，因为这是天机。但是很有趣，你如果去看推背图，尤其是40项到60项之间，你去看很多，这里面有很多项是还没有人解的，可是里面呢都透露了未来新天子的一些特征。比方说这新天子呢会来自田里，田间，来自田间第一人，然后呢还有很多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我这里没准备图，所以就不多说。那中国只要共产党没了，那中国的人矿当然它就会渐渐的不再是矿了，就会像普通社会，像台湾社会、日本社会这样，是个正常的人，那大家生活就会变得比较好一些。然后再来王池中问到说，台湾之前有所谓的反战学者我知道，就是那个中研院的这个学者什么名字我忘了名字，抱歉，忘了他名字。但是他讲的那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你的邻居是个流氓的时候，你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去惹他。这句话听起来像反战，对不对？但我觉得他是在嘲讽中共吧，他摆明就说中共是流氓，对不对？而且还中就是说中共会霸凌台湾，对不对？他本身这假设就等于是在骂中共了哈。但是呢，他反战理念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其实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该追究是欺负你的人，还是该追究是你？哎呀，你应该别惹他，你应该呢，你应该低调一点，让他打，挨他打就行了，听他的，这对吗？你应该追究的是这个犯罪者的行为，他为什么要破坏秩序，为什么要侵害别人的自由跟权利，而不是去追究被害者，你为什么要反抗他，你为什么就像 以前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被性侵、被性骚扰的女生啊，去追究这些女生，而不是追究这些性骚扰的这些色狼，对不对？啊，这完全是颠倒是非的逻辑。那这些反战学者颠倒逻辑呢，就跟共产党一样颠倒是非。所以啊，而且里头有好几位反战学者是我以前比较尊敬的一些台湾学者，尤其是传播界学者。那他们现在说出这些非常可笑的反战言论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哈。当然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前辈，所以呢我也就不想多批评他们，但就说这种颠倒是非，把追究这个把责任啊拿来追究受害者，而不是谴责迫害者，这个逻辑啊是完全说不通的啊，完全说不通的。再就是幸运小鸭说唐昊怎么保养的？我没有保养，保养就是喝这个，哎，台湾以前不是说嘛，喝欧蕾是吧？还是说喝什么的？我喝咖啡了哈。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去，经常做一些做好运动，然后同时呢，重要是保持身心的健康，心灵健康，你的心灵健康，你的身体，就等于说内在会带动外在。啊，内在会带动外在，那就对你有更好的帮助。然后有人问到说，我影片当中经常出现权威消息来源指的是什么？对，权威消息来源有，但是这个还目前还不能透露，以后大家会知道。但这权威消息来源非常的权威，中共官场里头他确实非常的了解啊，非常了解很多的内幕。那很多呢，刺激一点的官员都不知道东西啊，我们。之所以知道呢，就是因为这些权威，有这位权威消息来源，他告诉我们很多信息。那这一点呢，大家将来会知道。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分赵红如说可以聊一聊这次美国汽车大罢工对美国大选影响的看法吗？我觉得现在还有点早。为什么呢？现在拜登去声援了，对不对？好，因为他也怕没选票嘛，选票考量。所以这是他打破惯例，美国总统第一次去声援罢工者，对不对？因为以前美国总统他必须平衡企业界跟劳工界之间的这个平衡，所以他不会轻易的表态。但是呢，这次反而直接去站在劳工界这一边了哈，等于说跟企业界说拜拜。那为什么？为了选票。可是呢，川普他也去了，他昨天刚去的哈，去了这个罢工现场去声援。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目前哈看不太出来，因为距离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现在还太早。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现在呢都在积极的争取选票。可是就是说，这罢工界的条件，他们开出的条件会不会很严苛？会不会对汽车厂造成影响呢？这个部分呢，也是哈有些美国的舆论界还讨论的，就是说现在大家的大环境这个景气都不好了，然后现在呢如果越来越多的罢工出现，比方说好莱坞也出现了大罢工，对不对？汽车界也出现大罢工，那接下来如果更多的产业界都出现大罢工的话，那这些刚刚回到美国的产业，或者是说刚刚加码投资美国的产业，那他们是不是也要外移了呢？又要被迫离开美国了呢？那这样对美国的重整供应链会不会造成威胁呢？会不会让美国失去被迫还在回去依赖中共呢？这一点呢是很多人现在在开始顾虑的了哈。好，那林成伟说这个，我有什么建议可以给现在台湾人的建议啊？哪方面的建议呢？我觉得就是说，就我个人啊，我觉得台湾人就是说，大家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不要被中共的那些认知战给轻易影响或动摇了。中共发出来很多信息，尤其是通过这个亲共的媒体，或者说通过一些网络传言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你看到之后，先冷静一下，先查证，过两天再来做决定。因为现在中共就是利用这种资讯的时间差，在扰乱台湾人民的脑海认知。中共很擅长认知战啊，所以他毕竟嘛，中国十几亿人民被他控制了、洗脑了几十年了，所以他非常知道怎么去精妙，就是细致的去操纵人的思想。所以我建议大家看到任何的信息，不管是对执政党或者是对在野党批评的信息，你可以先缓一缓，不要急着马上下这个判断，你可以过一两天看。更多信息出来之后，更多回应出来之后，再判断对或错，再 决定你的政治判断，你的支持啊，支持谁或反对谁啊，这一点是啊比较重要的。再来第二个重点，我希望台湾的朋友们要珍惜，继续保持你们原有的优势，也就是什么道德优势跟传统的人性的优势。大家知道，很多的外国人跟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人哈，他们去到台湾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哎，台湾人很善良，对不对？很热情，对不对？那这东西就是因为台湾人呢、还保有传统的道德那种仁义礼智信啊、这样的五常的这种人伦规范，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哎，台湾人哎很热情很善良，那这一点是台湾的优势啊、非常好。而且呢很多中国人其实他背这个东西啊，他即便嘴里不说，可是他去到台湾之后啊，心里会感受到，他私下说。那这东西是中共最害怕的，因为中共就是教人变成不是人哦，把人改造成没有道德的非人，也就是半兽，半人半兽，用这个魔戒的话讲叫半兽人嘛，好，就是呢让你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的联系，没有人啊，孔子讲的仁，仁义，仁义，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信，不信任，然后就会怎么样，容易彼此斗起来，彼此呢一有什么不和就打打杀杀，有没有？现在中国到处都是这种杀来杀去，对不对？就是因为人的道德被共产党败坏了，人心啊被共产党给改造了，那这一点是很遗憾的。所以中国天天都传出这种杀来杀去、斗来斗去这种事情，在台湾呢相对看不到那么多，对不对？哈，相对少很多。那这一点，所以请大家留意，台湾最强优势是文化的软实力，还有呢每一个人善良的人心跟人性。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敬天信神。敬天信神是台湾人的独特优势，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将来大家一定会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讲这段话。那请注意，就是敬天信神，然后呢行善积德，那将来呢就会有很好的未来。然后这个 Gilson 说，这个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预言或实际的科学来指出这个日本与台湾的地震带的活动情况。这个有点高深了。地震带确实它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它未来会不会再发生地震呢？这一点呢、目前科学还测不到。好，那当然电影里头比方说哥斯拉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地震，这一点是有的。那就是说这个是开个玩笑哈，那就是说怎么预测地震呢？这个比较难，目前是还没有这样的预测。但是我记得最近在世界各地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叫做地震光，也就是一个地方要发生地震之前，天空会出现蓝色的光芒。闪过去这一点是蛮特殊的现象。但是在我看来哈，要防范地震呢，防范这种天灾人祸，最好办法是什么呢？就像古代的智慧来取经。古代讲啊，重德行善必有善报，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大多数都是重德行善的，敬天信神的，那可能就会有神的护佑，上天的护佑。那当然，如果这个国家的君王或总统他也是敬天信神，然后也很善良的做好事，然后呢照顾他的百姓，那我觉得这国家灾难嘛，人祸啊都会少很多啊。然后南指汉说，这样的直播看起来很舒服啊，谢谢大家，就也感谢我们的工作团队哈，他们把这个场地啊做一个新的布置，我也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很温暖的感觉，就不会冷冷的这样子，而且还有我们两位助理也回来了，对不对？然后王婷婷说，这个他有认识的亲人，动不动就飞中国大陆接受他们的招待，我该怎么劝他？好问题，那这点确实挺难的哈，因为很多人他动不动飞中国大陆呢，是因为他确实觉得在中国大陆官方那里头有他们的好处，比方说我受到了礼遇款待，求名嘛，求这个名哦，被奉为上宾。那有的人是求利，我去了之后他们给我好处哦，我去投资一定赚钱，因为中共就是用这一套手法来捆住台湾几个亲共政党里面的大佬，他们下令说，只要谁谁谁家族来投资，告诉当地官员一定让他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亲共政党几个大佬到现在都还是被共产党绑住了，因为他们家族在那里包赚不赔，这是中共的利诱逻辑，也就是他统战手段。所以你要说跟你这些亲人讲说，哎，不要去大陆啊，你觉得他能放下利益吗？ 很难，对不对？所以就说我觉得不要太直接或太强迫性的去施压他，或者去这样子天天看到他就说一遍，那这样他也不高兴嘛，对不对？比较好方式是说，当中国出现了比较大的风险，比方说疫情的风险，或是这个中共内斗，或中共造成人民伤亡的风险时候，或造成台商风险时候，你借这个机会去跟他说一说，哎呀，中共不能相信，对不对哈？为什么我们很多例证过去我们跟你说了，用这种方式适时的搭配时事也就是搭配天象去讲的话，我觉得去劝善，那我觉得这样效果的可能会比较合适。好，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10:30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那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再做直播，那最后呢再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下次再会，拜拜。